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247页，我们今天从247页的以偈颂这个地方开始讲起，就是偈颂这个部分。好，我们请看经文啊，以偈颂。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远离以始造，即以行处意，信以色无常，外道于妄想，诸信无有坏，大大自信住，外道无常想，莫在种种见，彼诸外道等，吾若生若灭，大大性自常，何谓无常想？一切为心量，二种心流转，舍受即所摄，无有我所，梵天为树根，枝条普周遍，如是我所说，唯是彼心量。上个星期我们把这个无常意啊，变无常门啊，这一章的长文讲完了，这个就是说明外道他也讲一切法无常，那佛也讲诸行无常。其实佛讲了诸行无常，那只是叫我们放下这一切，我们内子身心世界为私有的，不知道这一切境界都没有一个真实的主体，因为我们分别就是外尘相，这是从现象界来做讨论的。你就借着这样的因缘来修舍修放下，等到你真正的见了实相了，证入实相，悟了实相了，你就知道这一切差别境界相原来是你自己的一心。所以啊，整个境界就是一个离体，所以全是即离，全理即事，整个宇宙万法，整个身心世界，就是我们这一心的三地离。三地离啊，体是空的，这是我们一心的心体，你这个觉知性的体是空的啊。那他行业发现，随着业，随着染尽二缘，变现这十法界的正逆二报，所以这个相是假的，不是真有的。因为它是从行业，是因为我们的无明业是幻化出来的。那所以啊，我们的根深世界万法，它当下就是真空妙有，是空有不二的，空有同时的一个境界。所以古德常讲，一空一切空。啊，也就是我们讲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啊，一中一切中。其实这个就是说明我们整体的法界就是我们一心三地离。所以我上个星期也说到了啊，我们如何要了解诸佛的境界，他是怎么样，他是怎么证的真佛呢？啊，所以《华严经》说得很清楚：若人一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啊。应观法界性的一切为心造啊，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幻化出来的，它当体就是你这个觉知性的心体。所以生就是无生，从本体界来讲无生，从现象界的来讲是相有而实无，所以生就是无生。所以佛讲了常啊，讲佛讲了无常意，其实要叫我们了解常与无常是一。那外道是执着说一切境界是真有的，所以就从事相上来推理啊，我们内根生外气界，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那这些气世间的植物矿物有生住异灭，那三千大千世界有成住坏空，所以他看这些现象，这些法都实有的啊，因为外道认为这法是从 有无二法生出来的。那既然是实有的，那它怎么会变化？怎么会从好变成坏呢？怎么会从无变成有呢？怎么又会从有又变成空呢？哦，这个中间一定有个无常。所以啊，外道就认为有七种无常啊，所以能够令一切法转变啊，就是有七种无常。这上个星期我们把这七种无常说明啊，这个常文里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啊，但是这个都是外道用他的第六意识在那里想。恩是想出来的，它不是像佛说亲证实相，亲证我们这一心的离体，知道整个境界就是自己的一心嘛。啊，所以我常说，佛法真的融舍整个三藏十二部经典，你要把它融舍起来，可以说只有八个字就可以把它讲完了。这八个字啊，告诉我们三界唯心呢。是心造的，心幻现出来的，万法为事啊！这两个再把它融合起来，佛法就两个字把它讲完了：性相二分了啊！性中是从体上讲的，三界为心就是心体，这是从本体界来讲的，是心体啊，所以根本是幻化不实的。那万法为事，这从相上相中来讲，相上来讲的。整个境界是心所现出来的幻境而已，是我们八四心现出来的。八四心是因为你真心迷了，它才变成了这八四无是心所啊。所以啊，整个现象界跟本体界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的。那我常常也讲到这个本体界，不是叫我们想一个真的有个本体，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勉强叫做本体，是因为你迷了，才现了这个四相界，我们这境界，我们这个差别四相。所以为了讲差别四相从哪里来的，其实这差别四相根本是幻化无实，根本当体即空的，它不是实有的东西。那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不是实有的东西从哪里来，才讲一个本体界啊。这个本体界千万不能以为真的有个本体界啊。外道就是以为有真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来生现象啊，所以他指一切法从有无生啊。那佛法的意思就跟我们讲啊，就是心啊，一心变现这四法界，这全体法界的一心三谛里。所以外道那种打妄想想出来，认为一切法从有变成无，从好变成坏的这些无常现象有这七种，这都是假的啦，都只是打妄想啊！要知道一切法无生啊，无自性啊，这才佛给我们讲了真实意。所以常文讲完了以后，底下啊，佛接着说明：二十四尊亦重现此意而说偈言呢。那接着就说明了：远离于死照啊，即以行处意，信以色无常啊，外道于妄想啊。要我们远离啊，外道跟我们讲了这些七种无常啊，要我们远离，不能执着啊，那是打妄想的。因为一切法毕竟无生啊，幻影而已。像我们晚上做梦，梦没有醒啊，以为是真有的，梦一醒，真的这里面的境界是毕竟无生啊。所以我也常常举古德证入了这一心啊，有的人就讲啊，像永嘉贤觉禅师就说了，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天啊。他看到这个境界啊，是的，空空无大天。那有禅师悟了这一念心，他说若人悟了心啊，是大地无寸土啊，连一件土都没有，一寸土都没有，那哪里还有内根身外气界呢？法界我是一心空寂啊。所以要远离以外道的这七种妄分别一切法啊，无常，它是怎么无常？是远离以死作啊，不能有这样的执啊，被外道的这种认为这七种无常啊所迷了。这第一种是死造，远离以死造，这就是第一种无常。我们再翻开第242页啊。经文第二行，彼有说言，坐以而舍，这是死照啊。死 这是远离于始造无常，这以而所，所以色就是无常，这个我们解释过了啊。这个是只说明四大造作诸法以后啊，就舍了他造作之性了，不复更已啊，不复更有，因为呢已经生了，就不能再生了，所以不能长生故，所以这样他是无常。所以我也举水泥，上星期我也举这个水泥为例子啊。所以远离以始造，就是指第一种作以而舍啊，是名无常。即以行处意啊，这个行处意就是指这个两种的无常，一个是行处坏无常，你看这是第二种242页啊，第二种有说行处坏啊，这行处坏它会变坏，所以这个是无常。那意是什么？是指第四种的色转变中间无常啊，我们242页第三行啊，有说色转变中间是无常啊，譬如那个乳会变成肉啊，肉会变成啊，那个乳放久了上面会结成肉啊，这个会结成这一层肉。那肉我们可以拿来做生酥，甚至可以做熟酥，所以你看这一种都可以转变的啊。那我也举例，像水果，我们把它摆久了会变成酒，水果酒。那你再把这个酒摆久了会变成醋，那醋摆久了又变成水了，所以像这种中间的转变是为无常。所以即以行处跟意啊，这个意是主色转变，中间是无常。那性以色无常，性就是指有一个性无常，它入一切法，能够令一切法无常啊，这是第五种的啊。我们前面242页的第五种的有说性无常，第四行下面那五个字有说性无常，性以色无常。那色无常就是前面那个第三种啊，242页经文第二行有说即色是无常，即色法的当体就是无常。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啊，佛陀为我们解释，他讲的这个即色法是无常，这个不是指四大，如果是指四大的话啊，那如果是四是无常则非俗世言，这个我们上个星期也介绍过了啊。其实他这个即色是无常跟那个比行处无常是一样的，它一样是从形象上来讲的。所以性以色无常，外道与妄想啊，这都是外道的分别妄想，从他六意识里面呢、啊，像猜测想出来的，根本没有他的清正的正量在里面呢、啊。好，所以外道又说了，诸性无有坏啊，大大诸性住啊。外道无常想，莫在种种见呢、啊。外道又认为这四大之性呢、啊、是无有坏啊，这地水火风啊。我上个星期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外道所讲这个四大是从我们世间法上数实上来讲这四大的地水火风啊，这四大像我们现在所讲的那地水火风最小的那个粒子啊，我们现在大概就是属于分子之类的。啊，是我们世间从我们世间世俗上来讲的这四大，所以这四大之性啊，而不是我们讲的佛法所讲的四大种。四大种是从它的能量上，从它的作用上来讲，它的能量的作用啊，比如像地大是只有这个慈爱性的能啊，那水大是用这种湿润性的能，有这种能从职能上来讲的，不是从分子上来讲的。那外道认为这诸性无有坏，是指这四大从世俗上世间法上所指的四大它的性呢是不会有变坏的啊，所以大大诸性住，所以这诸大的诸性是常住的啊，这个四大诸性是常住的。所以当我们世界啊沿着成住坏空坏了以后啊，它慢慢又开始又成住坏空，又有了世界的产生了。如果是这个四大之性会坏的话，那这个世界坏了以后啊，它变成围城了，世界坏了以后 那应该就再也不会有世界的产生了啊。可是事实上这世界是不断的沿着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样的变化，所以外道他们修那个无想定啊，乃至于这个四空定，他们也可以看到八万大劫的事情。你看每一个大劫都有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所以他一看这个世界都会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样的变化，所以当然这四大诸性无有坏，所以大大诸性住，所以这个诸大这四大，大大就是指诸大，就是指这四大，它的自性是常住不坏的。这是外道无想常无常想莫在种种见呢啊，所以外道认为这些只不过是形状、触手、颜色等相有变异而已啊。那外道无常想莫在种种见呢，这是种种邪知邪见呢。却不知道整个法界就是个离体，全世纪里全理即事，就是自己的一心幻现出来的。所以佛证的诸法实相啊，看到我们的五蕴受色想行识，不是他，就是我们自己的一心。所以诸佛如来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原来这五蕴就是一心啊。所以你看底下像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跟我们讲照见无蕴皆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空，就是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一心离体。所以底下又说明了，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指我们这一心。我们这一心呢，体相用，体大相大用大。所以佛亲证这个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一心，所以把我们这个五蕴法转成了清净法身。所以我们这清净法身尽虚空遍法界，包括我们众生世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五蕴世间、众生世间，还有气世间啊，也就是国土世间，这整个通通是佛的诸佛法身。所以尽虚空遍法界，整个就是诸佛法身了。诸佛法身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这一念心中，就在我们这个觉知性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觉知性呢。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觉知性呢，有了见思无明，有了尘沙无明，有了根本无明，所以有了三系六出之相，把这个绝代的觉知性，也就是真如心，变成了我们这八十五识心所。我们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证不了这个事实真相。佛亲证这个事实真相，帮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跟我们讲得这么的清楚，叫我们在事相上来离相。等到你什么时候悟了、了解了，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以后，你也可以依佛跟我们讲的这个方法来起观照啊，来起观照，在境界中离相。像《金刚经》所说的，离一切相即明诸佛啊。我们底下变无常意就会解释到几地菩萨的修正离心意识的相了。所以我常常讲，佛跟我们讲这些东西，用各种虚空观啊来跟我们讲，我们这种根深世界，你把它分析到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嘿，用这样虚空观来叫你了解空性，用因缘有自性空讲各种缘起法，叫你了解这些境界是无生的。其实像种种这种说法，无非就是先叫你从基本上先以全修的方式来离相，等到你因缘际会的时候，深悟实相，一刹那了解一切法无生无自性，根本当体，整个法界就是自己的一心的三谛里，所以一切境界当下即空即假即中。你深悟这个实相的道理，用这个来观照，那你才会知道，像以前所讲的那些虚空的观的道理，原来是你梦还没有醒，你梦还没有醒，那在梦境嘛，当然把自己当成有嘛，把境界也当成有嘛，在梦境里面起分别起烦恼，所以 佛为我们讲这些梦境的现象啊，用分析虚空观来分析这梦境的现象是空的，叫你放下，叫你放下。等到你因缘际会的时候，这梦一醒，不用放下了，根本就是空的嘛，它本来就是空的嘛，空性是它本来的东西嘛，所以全体法界空性是它本来的东西呀、啊，所以《法华经》说得很清楚啊，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自清净即面相，这是一切法的本来面目啊，所以你悟了这个事实真相，就知道哪里有什么常与无常，因为它体就是真如啊。啊，所以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外道这些无常想完全是六意识的分别妄想，所以莫在种种见啊，堕落在种种的邪知邪见上啊。所以底下佛又说明，彼诸外道等无若生若灭，大大性自常，何谓无常想啊？啊，这些外道他们自己说啊，像。这个无若生若灭，这个是指第七种外道他所指的理论啊。第七种指为一切法无常的第七种理论，我们再翻开第242页啊，第五行那个第有说一切法，这是第七种，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啊，这个是曰生相即无常说，这个意思是说一切法中有一个不生性啊的这个东西，它会使一切法无常，而这个不生性偏入于一切法中啊，故能令一切法无常变坏。而这个不生性你是找不到它的，它是不生不灭的，你根本看不到它，你找不到它啊，它是属于不生性的，不生不灭的性的，它入一切法。那既然它是不生不灭的，根本就没有嘛，它只是用一种文字游戏把你搞糊涂了而已啊。所以有个不生性的东西，这个东西不生不灭，入一切法，你把它分析到微尘里也找不到它，可是它却入一切法，它可以令一切法变坏，对不对？哪有这种说法嘛？啊，这种文字游戏，因为确实在一切法中，在任何的物体上你找不到有一个能够破坏它的东西，对不对？可是这些东西它真的放久了它会坏啊，放久了它自然会变坏。但是外道没办法想不出来啊，他就说有一个不生性不生不灭的东西入一切法，这个东西会令一切法破坏，而他自己是不会破坏，因为他自己根本就是不生性，根本就不生不灭。你看有这样的道理吗？这个就是文字游戏啊。所以佛在这个偈颂里面就说明了，彼诸外道等，无若生若灭，大大性自常，啊，何谓无常想？这个意思就是说，彼诸外道他们自己说啊，无常本身并无若生若灭，啊，他根本就没有实体，所以并无若生若灭。那假若是这样的话，那诸大之性应该是常才对啊，因为他根本这个无常的本身，它根本就没有生也没有灭，换句来说它根本就没有，自始至终就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这么清楚了。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也讲到了这个是什么，这种意识哈，这种意识是不生意啊，非生的，是根本就没有啊，不是生的，有个生一个无常的东西啊。所以这些外道讲啊，这无常本身并无若生若灭，那这个就是根本就是不生意嘛，啊，不是有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嘛。那既然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那大大性自常，那么说一切诸大之性，这四大之性应该是常才对啊，啊，那为什么会一切法会变成无常呢？啊，应该是常才对啊，因为这些无常性是根本就无生灭嘛，根本就不生嘛，那根本就不生，那一切四大一切法应该不会变坏才对啊，应该这一切法是常才对啊。所以这就是啊，这四所偈子啊，就是讲这第七种一切法不生无常 破斥这一切法不生无常的妙论啊。我们再翻过来第248页，一切为心量，二种心流转啊，是啊，一切为心量，二种心流转，舍受即所摄，无我无有我我所啊。这个是从现象界来讲啊，佛告诉我们，这一切现象界来讲啊，一切是唯心量啊。你会看到这一切法，这些现象界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的心事所变现出来的，是我们心把它变现出来的啊。如果你从本体界来讲，它根本就是无声嘛，那根本就是你自己的心体幻现出来呢。那为什么会幻现这些境界呢？是因为行业发现嘛，所以会把我们这个真如心变成了我们八十五十一心所。如果是真心，用真心，如果是证入实相这一心，你会看到这十法界原来是你心性中的影子，就好像你梦醒了，你会知道这整个梦境就是你那个第六意识独头意识中的影子而已啊！你梦醒了你就知道那是你第六识独头意识中的影子，就好像我们现在醒的时候，你知道你在想的妄念只不过是你第六识独头意识中的影子而已啊！但是我们往往着相被这个独头意识中的影子所生出来的烦恼，所带给我们的烦恼啊，真的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佛一直告诉我们，这都是心事所变现的，不是真有的啊。那当你梦一醒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事实真相。所以当你悟了实相的时候，你用这个实相的道理来观照，当然你就不会被境界转了。所以楞严经说啊，离可顿悟，尘雾并消，四息渐除，因次地清，这个道理完全了解了，忽然顿脱了，尘雾并消，忽然顿脱了。但是我们无始劫的习气还会起现行，所以这个时候就依着我们所悟的这一心的离体来观照境界啊，让以前会着相的习气让它熟处转身，让你这个观照的力量啊，慢慢增强，变成深处转熟，到了打成一片的时候，那自然就入了相似位了，不以万法为理，因为你心念稍稍一着，诶，他已经起观照，就把它离掉了嘛，那个觉观自然就升起，把它离掉了，这深处转熟了，自然就能够做到不以万法为理啊。所以真的我们修行是需要以文字起观照才证实相的。所以从现象界来讲，从本体界来讲是无声，从现象界来讲啊，那这的一切为心量啊，就是你八十五十一心所变现出来的假象而已啊。这二种心流转啊，这二种心就是我法二执啊。啊，你看我们前五识跟第八识，它没有我法二执，就像镜子显外面的境界，是性净现量啊，它没有分别。这个我法二执就是从我们第七识跟第六识啊，第七识是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啊，那第六识不仅仅有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啊，还更具有分别我法二执啊啊！所以一切的境界内执有我，是我们第七识抓住第八识的见分，把它说这个就是我，我就是这样跑出来的啊。那为什么我们会分别一切法呢？就是第七识呢，他把前六识的分别境界把它当真的。好了，那就我爱我痴我贪啊，我爱我痴我见我慢就生出来了啊。所以就是有这二种心流转啊，这二种心就是我法二执啊，只是执着而已啊。所以我们在实相境界里面跟我们讲啊，八识啊，二无我啊，啊，整个宇宙万法就是这八识，从现象界来讲啊。啊，实相无相无不相，从现象界无不相的来讲，就是我们这八识心变化出来的，前五识去顶那，啊，第六识抓住这个漏泄的影子，在那里思量计较，把它当真的；第七识是抓住第八识的见分为我，那因为第八识是以我们的根身为相分嘛。啊，以他的为他所言的相分嘛，所以第七识抓住第八识的见分为我，那当然同时也把 由于第七识、第八识的见分所缘的相分，就是我们根生，令我们根生起觉知嘛。所以同时呢，第七识也就把前六识当成是真的，前六识的境界当成真的啦。这样，以这我法二识，就把我们的根生世界以为是真的，这相对带来相对立的境界就以为是真的啦。啊，所以你看唯识学跟我们讲四体四分呢、啊，这个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四体变现出来，八识个个有这个四体啊。所以并不是有个能见跟所见的、啊，能见跟所见其实就是我们的识幻现出来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你就能够体会到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境界就是我们这四心幻出来的，没有一个能见的我跟所见的境界，这个身体根本是幻化不实的，不是真的啊！你能够感觉的就是那个心，那个心变现出我们现在你能够见闻嗅尝觉知这些相对能所，就是它一心幻现出来的。所以在这里跟我们讲二种心流转了啊，这一从现象界来讲，这个我所，这相对能所，内根生外气界，为什么会产生出来？就是我们的我法二执啊。我法二执啊，你把它展开来讲，就是这八识五十一心所啊，也就是唯心量啊。所以这其中呢，舍受及所摄啊，能够舍摄以及能所摄的我跟所摄的境界、啊，幻化不实。是心，是我们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三心连起来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我常常用唯识的道理来做说明啊。当我们种子起现行，这是在因能变的时候，种子起现行，种子就是一种能量，我们心的能量。当它起现行的时候，变现第八识。那第八识在果能变的时候，生出前面的七转识。那前面这七转识经过见闻觉知以后，它又所增长的这个业力啊，经过这个见闻嗅尝觉知以后所熏的这个业力啊，又反熏新的种子。好了，新的种子又起现行，现行又新种子，这样三心连续相，你看到这个根生世界万法啊。所以我常常举电影做说明。电影，你看那个电影的影子，其实啊，电影啊，它整个荧幕跟整个光线都没有动的。如果没有胶卷，那个放映机射在那个荧幕上，就是一片亮亮的这样而已，亮亮光明的啊，一像只有一像，平等一像只有一像，亮亮的而已。就是因为那个放映机里面有那个胶卷。一秒钟十几次的开合，其实光线没有动，就是胶卷里面的彩色在变化，你就把它看成有这些动作啊，啊，里面啊有感情啊，有这个我们世间的种种恩怨情仇的这种寄情，其实哪是真的呢？就是那个三心的联系相而已。而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变成过去了又不可得，未来心还没有到，三心不可得。所以当下其实是空的，所以当下已经变成过去了，所以是空的。所以我们的眼前境界真的从现象界来讨论也是真空妙有，从本体界来讨论它是一心，一心是那个觉米心体了不可得，所以一真一切真，一空一切空。从本体界来讲也是米之了不可得，从现象界来讲当下不可得，所以境界一样也是不可得啊。所以舍受跟所摄根本就没有我跟我所啊。如果你了解没有我跟我所，把这个我所去掉了，好了，天下太平了，你就能够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因为没有得失心嘛，没有得失心就解脱了，有了得失心就被他缠缚住了啊！我们以后跟他讲没有我所啊，要讲慢一点哦，因为我曾经跟他讲没有我所啊，如这个 握握手会产生一堆麻烦，人家既然把我听成握握手会产生一堆麻烦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要讲清楚握握手，对不对？才不会被他误会了。啊，无有我所，凡天为树根呢，枝条蒲周遍呢，如是我所说，唯是彼心量。这是外道所执着的啊，又有外道执着，凡天是为真常啊，这不可思议的真常啊。哦，这个我们在前面变如来常啊，已经解释过了啊。外道他认为凡天是真常，是不可思议的啊，像树根一样啊，啊，枝条蒲周遍呢啊，如同树根能够生一切的枝叶一样。所以这一切枝叶都是从梵所生的啊，从梵天所生的。所以我们这个根生世界万法就是梵所生的啊。那你要问他说梵那怎么来的呢？他说那是不可思议，他是真常的，不能想的，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这个梵是不生不灭，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外道认为梵就是本体，是一切法的本体啊。啊，它的本体是什么？有这么一个东西。佛讲的真如不是有真如这个东西，它根本就是我常常讲不能思议的能量，真空妙有的第一空，空有皆理的，只是一种不思议的这种能啊，它本来就是一个觉知性而已，觉知性，但是它不守自性，却会随着染尽二缘，幻现这是司法界的正义二报。所以你只要证入真如实相，这司法界就是一个体性中的影子，像梦中的影子，像湖面上的倒影而已啊。这佛是亲证这个道理啊，那外道他没有亲证诸法实相，所以他就用想的啊，有的是认为这神我创造一切万法，有的是认为梵，有的是认为四大，那这里标出这个梵啊，梵天为树根，枝条蒲周遍啊，像树根一样能生一切枝叶啊，但如是我所说，唯是彼心量啊。那佛以如实智来观察，也就是佛以实相来说明呢，唯是彼心量啊。那外道他所说的常跟无常啊，都是他妄想的心量而已啊，因为佛是证诸法实相啊，啊，来驳斥外道他的知见是邪知邪见的，所以佛并没有啊，像我们讲的来呵斥外道，来骂外道，没有，他只是把道理显出来，让大家去选择，这样而已，让大家去选择哪个道理是正确的。有智慧的人，他就知道哦，佛讲的道理啊，比外道的道理更圆满，更实在，更真实。所以你看那个舍利佛跟目犍连，他本来也是外道的啊。当他听到这一切法都从梵所生，那梵是从哪里来的？哎，没有办法解释啊，它是真常的，是不生灭的，是不可思议的。他心里总是有个疑问嘛，啊，他就听了马胜比丘这么一句话啊，这个诸法因缘生啊，诸法因缘灭啊，我佛大沙门啊，常作如是说，他一下悟生。所以到佛陀面前呢，经过佛陀的开示，一个礼拜就证阿罗汉果了。所以就在那么维系之间呢，一个是出不了三界生死烦恼，一个了解一切法无生无自性，当下就解脱了。因为他不需要用以生止灭，以灭止生嘛，一切法无生，内根生，外气界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你还有什么好执着呢？还有什么好分别呢？啊，那因为我们不了解实相，总是在那里计较分别执着，所以只好用压服的力量，压服的力量压久了，它总会弹性疲乏啊。所以外道修行修到了无想天，修到了非想非，非想处天，最后还会丧失了这个定境，又堕入这个恶道。又是在三界里面生死烦恼啊。好，这个变无常门我们就解释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迷的时候啊，本来是一心，但是你一念心动，有了利人能见所见，那就有了色法了。一念心动就是见色了，心动了三四六七处，三系六处出来了，见了色了。好，所以一念心动这么一动，好了，见了色了。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去领纳了，对不对？领纳了境界了，那就是有了受法了，有了受了。然后呢，接下来呢，要去分别这些境界了，对这个境界有个初显的这个概念，知道这个境界就是一个初步的认识的能力啊。这是我们的想了，这时候想了，想就是指你很初步的认识了解这个境界了，然后了解了以后就开始打妄想了，行因牵牛了，思维计较了，这就是行，受受想行，行就是一种牵牛，生命的牵牛啊。有了你初步的认知以后，开始就有的思量分别啊，就好像我们这个世心所说的审力师、决定师、动发圣师，能够发动你的身口意去造作，这个就是行因所摄。然后行了以后，就有了很深入的理解，那就是四因了啊，很对这件事情有深切的理会、深切的理解了，那就是有了四因了，有了执着了，有深切的执着了，就有了四因了。啊，这是我们从我们心法受受想行识，整个都是从心法上来做说明，就是这个样子。那在我们一般来讲，受这是五音，那个前面这个色音，这是指内根身外气界这个四大。但是我们如果从一心来讲，这色音就是那一念心动看到境界的相对带出来的，这是从心法上的色音上来讲。那你有一念心动看到境界了，那就去领纳了，领纳就有了受了，领纳了又受了，受了就有粗浅的认知了，了解哦，这个境界是怎么一回事了，受因了，就这是想因了。那学了想因，你就有行因，会思维牵牛变化了。那经过你的思维哈神力以后，那就有很深入的认知了，那变成四因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这个五因呢，在小圣的时候，它是从我们心的作用上来做体会啊，心的作用，受受想制，这完全从心的作用上来讲。因为在小圣的时候没有讲到七识八识的，但是后来大圣佛法有了七识八识以后，把这五音就配合在八识里面，那就是这个受音，就是前面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识，那想音就是第六识，行音就是第七识。四音就是指第八识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
在这个圆觉经上讲说，在这个 一切时中不变真实，在妄想境中不与分别，不变真实，可是那我们在这日常生活中没有分别又不变真实，那就是第一。
所以你要去听我在圆觉经这个部分我都解释了。我们现在是什么？知见立知，明上立明，所以我们的分别变成了分别，并就不是智慧的了别了。那我们的本觉是本有的，你的本觉性是本有的，智慧是本有的，所以你不加以分别，那就了了分别。你呢？了了见无所见，了了知无所知，那是真知。那你真有分别的分别，那是八识五十一心所的妄心的知。所以如果你知见立知，明上立明，那你一定会圆着三系六出起了烦恼了。所以啊，古德告诉我们，我们凡夫用妄心，所以根尘接触的时候，一分别马上就起贪嗔痴爱，马上生这样的心。那如果你是用真心的，是了了分明，可是呢，我们讲不分别不执着，但是分别就是不分别，因为那是自造。这个时候你一切境界清清楚楚，但是内心清净无染，不起贪嗔痴爱的，没有这些障碍的，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不是叫你说是内心住了一个不分别不执着，我都不分别了不执着了，不是，就是叫你放下万缘，它的本觉性就会显化出来的。 本觉本有，这个本觉性就显化出来了。所以我为什么常常一直在讲空法，讲空性，告诉我们，告诉大家法界无声。因为你一直了解，一直了解久了以后，你知道这无声无自性，你就要放下来，把这个放下来的这种功夫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纯熟。我常常在说明，你体会到一心三谛理，了解这个境界整个就是你一心，深入了这个离体以后，它观照得力，它有力量。所以当你烦恼升起的时候，它可以罩住你的烦恼，因为我们习气还有嘛，那烦恼它升起用这个来罩它啊、那烦恼给他造久了以后，他慢慢慢慢他力量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了啊！他不是不起，他起来了啊！他越来越弱了，而这个观照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了。他起到一半，他已经把它照破了。他起升起来，他又把它照下来了。你像你达到这样的功夫，达到这样功夫应用成片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入了相似寂了，六根清净位了。为什么呢？六根清净位的菩萨，他还是有觉观的。啊，你看像我们讲别教的初住，是十住修空观，十行修假观，十回向修中观，就是这样的道理啊。这样越观越熟，越观越熟。你看那个别教初住菩萨，初住以上的菩萨，他修体空观了，他一定悟实相了，他绝对了解这实相的道理啊。十回向他修虚空观，虽然他体会到了，但还不是深悟啊。那初住别教初住以上，那一定是深解实相，一定没有问题。但他还有觉观，他解了以后啊，深悟实相，又用这样来觉观，那观照深处烦恼。以前呢是熟处，被他观照久了以后，熟处转深了。那这个观照力量久了以后，变成深处转熟了。最后打成一片的时候，烦恼还没有生出来，他已经起作用，把它照破了。你看这样的功夫。虽然还纯觉观，但是真的不以万法为理。这样的功夫越用越纯熟，越用越纯熟啊！在境界里面行六度、十度，这样越用越纯熟，它自然慢慢慢慢就入假观、中观了。这只是功夫应用的问题而已。那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讲，这里面的境界，你到达什么一个境界？它的境界是怎么样啊？它的形象是怎么样？你用这样来对吗？看你达到什么个境界，你就知道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的本觉心是本有的，那就是我们觉上立觉，明上立明，演了三系六出，所以有了种种分别妄想执着。那等到你不分别不执着，那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只是你放下万缘以后，知道这些空的得不到了，放下万缘以后，那个本觉智。本有的分别，本有的这种了了分别，这种真智慧就显出来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的本能本觉智就显出来了。本觉智是了了分明，可是中间却真的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啊。可是这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这个就是通达无我法子啊。所以这个要这些这种道理要常常熏啊。否则你以为不分别不执着，那是正是执着一个不分别不执着啊。那个不分别不执着是本觉智显出来的，是般若智慧显出来的啊，是我们的良知良能本有的功夫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不是叫你执着一个不分别不执着，是了了分别而无分别啊。所以分别就是不分别，了了知无所知，了了见无所见，就是那个境界跟空性相应，本觉明显出来，这样知道吧？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接下来来讲说这第五章辨昧正受门啊。这个昧啊，昧，我们等一下再讲昧。正受是什么？就三昧正受啊。三昧正受就是你有了正定以后，有了正确的享受啊。那前面这个昧，所以这个正受其实也就是正定啊。那前面这个昧，那就指我们由于你昧尽以后而得到了这种受用，这种身心的这种受用啊。 所以这个昧正受门可以说是我们常说的昧境定，也是昧受想境定。这个昧受想境定呢，是三圣所共修的，它能够使我们的心跟心所不生，所以又名叫做昧境定，也叫做昧受想定。那这个昧受想定呢，有点类似涅槃极境的无心定，涅槃极境那个无心定，这是圣者他开悟以后啊，但是他还没有证得无余涅槃以前呢，他只习受想的一种定，他还没有证得无余涅槃呢。所以你看，那个阿罗汉，他在有余一涅槃，虽然他心里已经得到解脱了，但他身子还会受到这种饥寒啊，或者生病之苦。但如果阿罗汉他入这第九次地定，入昧受想境定，他就不觉得痛苦了啊。所以这是三圣的圣人呢、在开悟以后还没有证得无余涅槃前，他只习受想一种定啊，这种解脱的定。那如果我们从昧受想将来做解释的话，这是偏对受想二因而说明的啊，灭了这个，从这个昧受想这二因来说明啊，灭了这受想二因，也就是想觉受王，我们称为昧受想。那还有一名叫做昧境定啊，昧境定是通对一切心心所以彰，通对一切心跟心所以彰其名的，这个就是昧尽我们六识心跟心所而不时起现行的一种禅定，昧尽我们前六识、心心所啊，心王跟心所而不时起现行的这种禅定。所以昧受想定跟昧境定是一样啊，一个是从昧这个想觉受王这个角度来说明的，一个是从昧尽六识心心所啊，前六识的心心所而不起现的这种禅定。那在这里讲昧受想昧变昧正受门，这里的昧正受门还包括昧除一切烦恼得到三昧正受的声闻缘觉菩萨所证的境界，还包括这个昧除一切烦恼他得到三昧正受了，所以我们底下从经文就可以得到说明了。那本章呢是变三圣三昧正定，三昧其实也就是定的一个名称啊，正定也就是定慧等持啊的一个名称。所以三昧正受，我们又叫三昧正受，其实你有正定就有真正的受用了啊。所以正受是从正定中而来的，如果你没有正定，哪里有正确的受用呢？那这个正确的受用定慧等持啊，这种正受是要什么才叫做正受呢？它要离这三受才叫真正的正受啊。你看我们凡夫有苦色、乐色、舍色这三种色啊，那四禅乃至于四空天人，他离了这个苦乐色，但是他有舍念清净的这个舍受还是有。所以真正的正受是要离苦色、乐色跟舍色这三受啊，而得到一心清净的这种定慧等持的正确的享受，这种正确的作用我们称之为正受啊。这个是从三昧正定中得到的，所以有三昧的正定才有真正的受用啊，所以才真正的这个身心的受用。那本章是变三圣的三昧正受，浅深位次，立别的分明，以及至于佛地，才能够显性本圆融，不落次第。但为了度三圣以无次第中，而方便说有阶梯，为时 失权，最后会权归时，所以劝导二圣人勿以单着三昧漏，只求治疗，以为正得就近涅槃。所以在这里讲变灭正受门，就是不能执着在二圣的涅槃极境，要懂得从空诸假行菩萨道，才能够证得佛果的真正的这个如来的无上灭正受漏之门。我们请看第一节，请说。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唯说一切菩萨声闻缘觉昧正受次第相续，若善于昧正受次第相续者，我举于菩萨终不忘舍昧正受乐门，不堕一切声闻缘觉外道愚痴。这个佛把前面这个变无常门解释完了以后啊，说明清楚了以后，这个时候大慧菩萨接着请示佛陀啊，说世尊，唯愿唯说一切菩萨声闻缘觉啊，这个一切菩萨跟二圣声闻缘觉啊，他昧正受次第，他同样灭除一切烦恼而得到三昧正受的，他的位次差别相啊，那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这些差别相又如何能够来相互来衔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这一切菩萨声闻缘觉，他们一样都灭除一切烦恼啊，都断了见识后灭除这些烦恼啊，而能够得到三昧正受啊。可是他们这个中间的次第相续啊，次第就是指这中间的声闻缘觉，他们所证的这三昧正受，他们其中的次第的差别相，以及声闻缘觉菩萨他们彼此所证的昧正受次第，以及他彼此间的相互的关系啊，跟他这个声闻缘觉所证的昧正受次第的差别如何互相来衔接，他问这个问题。所以底下又说明了，若善于昧正受次第相续者，我即于菩萨终不忘舍昧正受乐门啊。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声闻缘觉所证的灭这个正受门啊，也就是灭除这一切见识或烦恼而得到三灭正受乐啊，三灭正受，如果我们能了解他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衔接啊，那么我以及于菩萨，就其他菩萨，终不忘舍灭正摄漏门啊，我终不舍离大圣涅槃之三灭门，不忘舍离如来无上之灭正摄漏之门，也就是如来所证的无上大涅槃。所以为什么讲这里灭正受这三个字，不仅仅包括灭受想定以及这个灭尽定，还包括灭除我们这一切烦恼无明烦恼，得到真正的三灭正受乐。所以你看在这里讲，我即于菩萨终不忘舍灭正受乐门，这个意思是如果我能够知道了解这些衔接啊，第几地菩萨跟声闻缘觉啊相应到第几地菩萨啊，那我们又如何从第几地菩萨接到更往上层次的这个位阶，乃至于到究竟成佛的如来无上正摄漏之门，我们才知道这个道路这个方向啊，才不会以少为主，或者是堕到涅槃坑了。 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我即以菩萨，终不妄舍昧正色漏门呢，才不会妄舍离如来无上之昧正色漏之门呢。就是这个，就是无上大涅槃，正法身般若解脱，常乐我净四圣德，就是指这个。所以在这里所讲的昧正色门，啊，还包括断除一切无明烦恼，啊，达到最圆满的这个三昧正色漏门，漏门，啊，不堕一切声闻缘觉外道愚痴，啊，才不会以小圣的涅槃以正昧净，啊，为究竟，堕到偏正涅槃了，啊，执着那个清净极灭漏为究竟了。